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那么上周呢，我们收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两位中国籍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从这个北京大学啊起家的，但是呢，他们都先后进入到国外的啊研究部门进行长期的深耕，那么现在呢，他们的深耕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两位中青年学者，一个叫王红，一个叫邓玉，他们获得了世界这个数学界啊最高奖项菲尔兹奖。虽然奖金啊不是特别的吓人，但是这个荣誉啊非常厉害。尤其是这王红啊，她是作为女性啊拿到这么一个大奖，这在这个菲尔兹奖这个获奖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非常罕见的。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底下留言，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为这两个人的获奖感到非常的骄傲。这个话啊完全说得通，因为这两个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是如果啊这个话再转一下，说如果作为中国啊为这两位中国籍的学者获奖而感到骄傲，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这个重点实际上一句话已经高度概括了，菲尔兹奖与中国无缘。为什么？很简单，中国指的是什么？它不是一般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它就是政治概念当中的中国。所以天底下才会有一条铁律叫只有一个中国，对不对？这个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只有一个中国。而这个中国恰恰是与菲尔兹奖无缘的中国。为什么？简而言之，大道至简嘛，中国现行的体制窒息创造力，就这么简单。而且大家看一下王红、邓玉这两个人，他们的出身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句话在一定时间段在一定背景下可以称得上是一句非常朴素的真理，就是中国体制窒息创造力。王红北京大学出身，邓玉也是北京大学出身，但是这一次大家看到这两个人没有一个人啊高声在歌颂他们的母校，在感谢他们的母校，没有，没办法感谢。邓玉两年大学辍学了，然后转到国外去读书。王红啊毕业成绩被他们所在的数学系所蔑视，以至于他到法国去求学的时候，这个数学系不给他开证明，最后是另外一个系啊给他开的证明。这是在互联网上啊都已经公布了的。所以有一位网友说的话说的非常的尖锐，他说如果他们没有获奖，他们恐怕连北京大学校友的身份都不会获得。这句话说的确实啊相当到位，一针见血。哎，当你荣誉来了啊，母校也来了，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为什么讲中国无缘菲尔兹奖？不光是无缘菲尔兹奖啊，世界上很多其他有名的大奖 中国也很少有份儿。好不容易拿个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啊，那个莫言啊，一度让人骂得狗血喷头啊。而且这里边啊，它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对不对？并且呢，诺贝尔文学奖跟这种菲尔兹啊、数理化这种奖项，它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在咱们中国自己就有这种说法，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什么意思？就文章这种东西，文学这种东西啊，个人的口味不好统一，你没办法讲说谁的文章天下第一。就像李白和杜甫，你说他们俩谁的诗写的最好？所以到了最后，给他们俩封了各自一个头衔，一个叫诗圣，一个叫诗仙。正所谓啊，不分伯仲，分不出来。但是武功这个东西可以一较高下，那武松就是比西门庆厉害，对不对？哎，具体到数理化，哪怕是伟大领袖这样的横空出世的怪杰，他也得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他连一加一等于二都不承认的话，他将成为啊这场巨大灾难的最后的殉葬品。这一点伟大领袖比谁心里都清楚，所以他再怎么啊胡作猛闹，他也得承认一加一等于二。他也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把理工类的大学的绿灯打开，对吧？文革后期又恢复大学招生，首先面向的就是理科和工科，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于国家来讲意味着什么。因此这王红邓玉拿的这个奖跟诺贝尔文学奖它不是一个概念。那有人说金正日就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那金正日不到七十岁就嗝屁了吗？对不对？这还用举例子吗？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一个比率的问题，没错，就像我们经常讲这党史，你说党内高层有没有好人？有。问题是多吗？不多。症结就在这里。党内高层好人有啊，胡耀邦、彭德怀、赵子阳啊，张闻天啊，华国锋、李锐啊，这都能算是党内高层里边的好人呢、啊。但是他们占多大比例啊？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呀？大家都看到了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更加验证了咱们今天讲的这句话：中国无缘菲尔兹奖，中国体制窒息创造力。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国内国际上的7月27号，而明天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它不是什么伟大领袖革命导师的生日或者忌日啊，也不是那些什么光彩照人的什么这个飞船上天啊、红旗落地的啊相关的日子，它是一个悲伤的日子。728唐山大地震的忌日，50年了，半个世纪了，对吧？24万同胞啊，就在明天那个日子里提前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自从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一次啊大规模的天灾能让这么多人同时离开人世。唐山大地震就是其中之一啊。那么7月27号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讲中国体制窒息创造力？唐山大地震的核定本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民间从来都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中国呀不缺乏有创造力的人。今天的王宏、邓玉，以及昨天就是我们现在要提到的一系列的小人物，如果不是唐山大地震，他们恐怕永远被这个体制淹没到历史的尘埃当中。幸与不幸的是，唐山大地震让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第一个人，这个人叫马锡荣，他当时是开滦啊马家沟矿地震啊测量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从1976年5月28号这一天，老马就发现有问题。因为这个测量地震呢，它有一个关键的数据叫地电阻率值。这个地电阻率值在5月28号这一天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北偏西20度测到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北偏东69度测到也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而这套系统就是专门啊搞这个地电阻率监测系统，是马锡荣自己啊亲手参与组装和测试的。他比较相信这套系统，而且他仔细检查过，系统本身就是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任何的干扰。这老马就害怕了。老马意识到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那么5月28号到6月14号，地电阻率值继续下降。这个下降幅度已经达到17%了。因为马家沟这个地震台啊只是一家，所以马锡荣为了保险起见，他跟这个昌黎后土桥那个专业地震台又取得了联系。最后大家达成了一个一致的共识，地震要来了。而且这个地震的规模 6.7 级起步啊，就是说这个规模极有可能覆盖10年前河北邢台地震的规模。所以1976年7月6号老马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以及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报警，要出大事儿啊。可是大家注意的是啊，7月6号报的警，7月14号上午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才分别派了一名地震专家来听取老马的汇报，并且看了监测设备，检查了线路。足足啊等了8天呢、啊、超过1周啊。大家知道这个天灾吓人呐、啊、对吧，军情似火呀，但是人家足足等了8天。为什么要选在7月14号上午来呢？是因为法国国庆节吗？不是的。因为这一天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莅临唐山，主持召开京津唐张伯群京津唐张伯群测群防 经验交流会，就是北京、天津啊、唐山、张家口、渤海这一片啊，地震测量交流会。由于这个地震局的副局长查志远到来，所以整个啊来了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从这里边挑选了一到两名专家去听老马的汇报。我们经常讲啊，中国的事情就是专业的很扯淡，扯淡的很专业，这里边就暴露无遗。马希荣的报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警，对不对？要出大事了，结果这么专业的事儿做的多么扯淡呢？就浮皮潦草的派了两名专家，连个当官的都没来。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专家最多就是听汇报，他拍不了板啊，他还得请示啊。这么一来一返，又耽误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呢？要知道这些时间都跟人命挂钩啊。那么这个两个专家听完汇报以后，就问这马希荣，他说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等于说毁掉了吗？马希荣说那还有什么疑问呢？你们也检测了这个设备啊，也看了周围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这个周围的环境，没有干扰，一切正常，所以不是设备的事情，不是仪器的事情，而是咱们脚踩的这片大地要出事儿了。就这样，专家都不承认。专家说如果是这么大规模的地震，它应该有征兆啊，之前会有很多小规模的地震出现呢。马希荣说如果先发生大地震，然后再发生小震群呢？这专家一听就急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呀。马希荣当时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历的无产阶级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不也没有世界先例吗？但是这句话被马希荣活生生的给咽回去了，因为他不敢说这话呀。他说完这话，连同那两个专家，他们都得直接去北京啊。马希荣就换了一个口气，他说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啊，他测量的时间比我们长，但是他们与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专家不相信，专家说什么？你们这两个台啊，内外线都很混乱，而且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现在他也不承认有异常了。这么一番谈话结束了，不承认有大事发生。那么50年前的7月27号这一天，相对平稳的北西道和北东道地电阻率值突然出现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其中北偏西20度下降幅度高达12.4%，北偏东69度下降幅度高达3.8%。马希荣啊，按捺不住了，最后一次拿起电话，直接跟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了强震临震预报。他说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为大破裂，那么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历史记住了他报警的这个电话的时间，公元1976年7月27号晚6点，距现在的时间就差3个半小时左右，而距离地震的时间 已经可以用小时来计算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没有人在意啊。以前钱刚写过一个报告文学，很有名的唐山大地震呢。但是当年碍于这个啊，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政治上的一些禁忌，钱刚没有把这些小人物的段子写进去，写了他就不能出版了这个书啊。而现在呢，20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唐山警示录》，728大地震漏报始末，这本书里边就把我刚才讲的这个段子都吸纳了进去，而且远不止这么一个人，知道吧？不是马希荣一个人呢，还有几个人就跟王红、邓玉的出身一样普通啊，他们也监测到了唐山要发生大地震，而且他们就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当面提了出来，也就是1976年7月14号这一天，查志远在主持的经验交流会上，唐山市第二中学一名普通的老师叫田金武，他拿着手中的教鞭向在场所有的官员、专家、学者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到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现场的人一听，当时就毛了，什么意思啊？啊，那就是说，这个大地震是在唐山吗？啊，有人还这么问。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所有的人，包括这位查副局长啊，这个人姓查，确实是很应景啊，真的是个渣男呐、啊，查副局长啊，很渣的一个副局长啊，哎，他呢也懵了，怎么可能还7级以上大地震，还达到8级？凭什么？田金武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他说我们三个人，田金武之外还有两个人，数学老师李伯奇，物理老师王书卫，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唐山市第二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这个小组成立于公元1973年，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不停的监测，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些官员、这些专家、这些学者们听到这儿，松了一口气啊！原来就是你们这三个毛贼呀、啊，吓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联合国说的呢，没有一个人在意啊，脸上漂浮着轻浮的笑容啊，非常轻浮啊，知道吧？因为他们认为这三个人什么级别啊，什么量级啊，什么背景啊，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脚下要发生一个8级大地震呢？开玩笑嘛，对不对？而后来李伯奇他的晚年他就回忆，他说当时我们买的一个地应力测量仪是1975年3月买的，我们当时发现曲线啊，就是土地电的这条曲线，5月份是上升的趋势，到7月份达到高峰。它这个图纸啊，这些资料后来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而最让人感到悲伤的是，这个地震测量小组有2位年龄最小的组员，就是数学老师 李伯奇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李一冰，一个叫李一凡，他们也积极的帮着自己的爸爸和伯伯们在测量地震，但是他们没有幸活到后来，他们在728地震当中殉难了，某种意义上讲更是殉职殉节，虽然他们的年龄非常的小。而这些内容是冯小刚拍的那部啊，拿丧事当喜事办的电影《唐山大地震》里边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内容，再一次向我们验证了专业的事儿很扯淡，扯淡的事儿很专业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当年啊，不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出大事儿。鲁迅就告诉过我们，100年前鲁迅就说过这样的话啊。而到了1976年，50年前，这些普通人再一次啊向我们报警，要出大事儿。但是他们迎来的是什么？是嘲笑和讽刺。你们凭啥？对不对？我们凭啥相信你们？哎，那么当时还有一件事儿啊，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啊气数。什么气数呢？就是当时国务院有一位大人物，就是周恩来的大秘书，原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他是被周恩来委托成为集中观测中国地震走势的第一号官员，所以周荣新一直记着周恩来的这个嘱托，他对地震的事情啊一直不敢含糊。然而就这么一个啊，唯一能跟专业能跟敬业扯上一点边的人，在1976年4月份被活活的给斗死了，批斗现场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当场完蛋。而周荣新死了之后，这个国家陷入到啊反击右倾翻案风、收拾邓小平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当中去，再也没有人关注地震的事情了。所以大家看一下，728虽然是偶然性，但是更多的却是必然性。必须得来一次，不来的话都不长记性，知道吧？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就说到这儿。那么还有一个更吓人的话题，咱们一会儿会员节目上聊。今天的这个会员节目相当于思想量级的。有的人问啊，10397和10407党史杂谈怎么不见了？我当时就跟你说了，那是思想会员节目啊，你外边没有订阅的，没有参加思想会员的，当然看不见啊。注意听这个节目里边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啊。再见。